大家好，我们是
大小 X，
我是大 X 小璇，
我是小 X 西西。每周五晚，我们聊点儿
有的
没
的。
这一期我们要聊一个看上去仿佛有一点沉重的话题，或者说稍微有点严肃的话题吧，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因为这是最近真实发生的，可能是因为我在一个比较全球化的公司里啊，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我感受还是蛮多的。其实这还是挺在我的想象之外的，就是我在这之前很难想象说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还能够再爆发战争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我当时是真实的震惊的。就之前的时候不是有各种预告或者是一些消息说什么要开打啦，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我一直觉得只是一种宣发手段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我没有想象过说它真的会发生。当然发生的地点离我和离西西都很远啊，但是我自己的感受是很近的，待会儿我可以就是再详细的讲啊。但是我不知道你西西，你对这件事情的感受强烈吗？
因为我个人对于这种新闻时政类的关注，很多时候来自于比如说是一些短视频，可能有一些博主他上传发的一些他自己，比如说他在乌克兰，然后有一个姑娘是会说中文，然后他把他自己在战争开始以后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可能刚开始然后最近发生了一段时间，然后就现在他的一个生活状态，就这样记录嘛。我会看这样的视频，但是不太会去从就新闻上的那种政治的角度，他们可能谈论的是一些高谈阔论的东西，会去关注一些比较普通人的生活吧。我觉得有几个点是可能大使馆也尽了最大的努力，比如说针对我们中国的这个情况来说，但是他们也是因为人员有限，可以调配的资源有限，所以也救援的这个情况吧，或者就是可以资助的这个情况也确实有限，但是也已经看到他们是已经 try their best， 也能在微博上看到。我觉得感受可能来源于就是现在信息传播的速度很快，然后比如说大家在求助救援，然后这种信息发布出来的时候很容易能传播出来，也很容易能够施救，作为普通人来讲。
理解理解。其实我和你一样的一点是我也没怎么看新闻，甚至我知道这件事情我都不是在新闻里看到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可能因为我现在在一个比较全球化的公司，在战争爆发的当天，我在的一个大的部门就开始有人发出这样的邮件，有不同的这种邮件的系列啊。第一种类型的邮件是，因为我们这里就是来自全球各地的人，员工都有嘛，就会分享说，哦，这件事情非常的影响我，或者是非常的分散我的注意力，因为我有家人在那个地方。比如说我有同事就是来自欧洲，他可能有家人就在乌克兰，所以我的真实的感受就是平时我们在一起合作的这些同事，其实这个战争离他们是很近的，虽然他们现在人在美国，但是他们的家人就还在欧洲。然后包括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在欧洲的办公室以及那些同事嘛，所以在我身边的人他们是真实的直接的被影响到的。我就记得在其中的一个那个系列的邮件里面，一个还挺高层的一个，他就只是讲了一句，他说这件事情让他 heartbreaking，不太能工作的那种，就是他就全部都在关注，因为他也是有家人在欧洲，大概是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其实可能我对于身边人的这种感受共情是多一些的，因为他们就是实际和我在一起工作的。这是第一类邮件。然后第二类邮件，在战争几乎爆发的不是当天，但是大概是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另一类邮件，就是这也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传统，开始号召大家捐款，给慈善机构捐款，然后捐款的去向是帮助受到战争影响的难民啊，或者是孩子啊，或者是提供医疗救助啊等等。因为我们公司有一个 match 的政策，就比如说我捐了100刀，我们公司会 match 100刀，相当于我出100刀，实际捐出去的是200刀，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特别鼓励去向慈善机构捐款呀、啊、等等。第二类这种呼吁捐款的并且去晒自己捐款的记录的这个邮件就开始多起来了。这个事情发生多久了？2周，我觉得大概是2周左右吧。其实 我身边的信息是很多的，他们完全不是来自于新闻，就是来自于我身边的人，他们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他们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以及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可能也是因为我离这些人近一些，我作为一个普通人，其实我很能共情，就是说不管我们人在什么样的地方，这是一个很物理上的或者很地理上的一个东西，就是如果这个战争发生在你家门口，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不管你是哪国的人，不管你的立场是怎么样的，你都是直接受到很大的影响的，就是你的安全，你甚至没有地方住，然后不知道该怎么获得食物等等，这都是很直接的真实的对你的生活产生的影响。我是从这个角度，我是觉得它好像离我很近。
就我自己来讲，我知道战争爆发，知道有冲突，看到了很多人在记录这件事情，然后也看到了就像我刚刚描述的那些，但是从我内心来讲，它确实离我还是远的，因为我身边人是没有在这个漩涡当中的。但是我会对我自己有一些思考，这会影响到我对不确定性的判断，整个我的生活的不确定性，这个是我比较多的一个思考啊。然后我刚刚其实顺着你的那个想问的是，因为现在除了离战争还很近的一个状态，这个情况和疫情带给你们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吗？
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有几个点的不一样。其实疫情离我们更近，对吧？其实人在美国的人并不直接受到战争的影响，可能是有相关的人，或者是家人，或者是像我那甚至是同事的家人，对吧？那从距离上来讲，还是疫情离我们更近的。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很大的不同是，第一个是疫情你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尽量保护自己的，你就戴好口罩，然后在家里待着不出门，你还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护自己的。而且在疫情所遭受的这件事情，比如说哪怕你感染了，受到的这个真实的影响，比如说你患重症或者是真正死亡，它的几率是小的，仍然是小的。但是战争这件事情是，如果你遇上了它，一个是你无能为力，你没有任何能做的，你只能逃走。可能有一些人比如说要躲在什么地下室什么防空洞，然后有很多的人就跑到欧洲其他的国家去，对吧？因为你没办法保护自己，这是一个太强弱太悬殊的一个，就是你一个炸弹丢过来，然后你没有任何机会和时间去反抗甚至保护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为什么大家的感受会觉得这是更是一个巨大的悲剧。然后再一个，就尤其是这是人为的呀，战争这事情是人为的，我们不去讨论为什么会发生，这是我们讨论不了的话题，但它是人为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疫情这件事情呢，是我们所有的人类在共同抗争一个我们还没有搞定的科学的问题也好，或者是医学的难题也好，这个可能是对人的心理感受产生一个挺不一样的影响的因素吧。我们明明可以避免的，但是却有普通的人要遭受这样的灾难，可能这是造成感受不一样的原因吧。这是我当下想的，我的理解。我其实想聊一下你刚刚说的关于不确定性这件事情，就是这也是我最近感受还蛮强的吧。这个不确定性可能更多的是我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就是最近在进行一些刷新。因为我是一个 peace and love 的人，所以我会去假设人们也是这样的，包括这个世界的大趋势也是去走向一个更和平、更全球化、更共赢的这样的一个，我理想主义的认为一定是往那个方向走的，但是现实发现并不是。我觉得我就越来越深刻的体会到那句话叫做历史是螺旋形上升的，哪怕它的大趋势是上升的，但是在这中间肯定还有很多这种来来回回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成长的这段时间，从90年代到5年之前吧，我觉得整个世界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平和，没有大范围的冲突在往全球化的经济去发展的，所以我一直感受的是啊，这个世界欣欣向荣，大家能够齐心协力往一个让所有人类都能生活得更好的这样一个方向去发展。但是最近的这个变化其实让我看到说不一定是这样的，还是随时有可能爆发一些我们不想看到的事情的。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你刚刚讲不确定性，就是对我来说这个不确定性是指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就是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其实是我不了解的，就是有一种啊，我之前太天真了的感觉。
明白。我其实想说几个比较微观的点，一个是我前段时间跟一个朋友聊天，然后她在跟她男朋友探讨关于现在目前这个国际形势的问题，就发现他们两个其实在这个点上的矛盾冲突非常大，一个非常支持战争，一个就 peace and love。 这个其实就导致了他们一系列的可能算是一个导火索，我觉得就我那个朋友他是非常坚信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国际间的冲突的，可能我们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她男朋友呢直接是怎么说呢，就是以身试法，直接就因为当时好像是有比如说你代表哪个阵营，你是可以比如说在自己的某些地方做一些标志啊之类的，然后呢他是在他的车上弄了一个大大的 Z， 就代表了他是非常 support 俄罗斯。这个对他俩来说是一个非常影响他们两个关系的背后，其实是在反映这两个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在那个我们刚刚说冲突的这部分背后比较微观的一些小的组织发生的问题啊。那对于我个人来说，开始战争是一个契机，或者是说我开始关注到这个也是一个契机，一个是疫情，再一个是这个战争叠加起来的这种不确定性，会加速我去想我现在不喜欢什么，最想做什么。我可以快速的试错，不喜欢那我就结束，就是我现在可能有了这样的心理。但我之前是一个比较在乎沉没成本的一个人，就是我之前会觉得我已经付出了，那我已经投入了，我接下来是不是还要在这个里面继续试试呢，试试会不会更好呢。我现在的想法就完全不是这样的。在我自己而言的，我的方法就是我在目前这个情况下我可以改变什么，改变的那部分我能不能接受，不能改变的话我下一步怎么做。就是我现在的解决路径可能也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变化吧，就是这个不确定性对我带来的影响，这是我说的比较微观两个方面。
哎，我其实很喜欢你讲的这两个角度，我也想分别分享一下我的想法。第一个你讲的那个例子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就是关于这其实可以说是政治立场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其中我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是以前我不记得我们在节目里有没有聊过，但是我们私下里可能聊过，就是说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不是讲道理的地方不是说我们不讲道理，我们就是啊闹脾气或者怎么样，不是这样，而是说家里可以不分对错，我们可以不把外面的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带到家里来，而是说啊，我们就是在这个共同生活的空间。那其实男女朋友更重要的是你们在一起是怎么相处的，因为两个人不可能所有的观点都一致，那我们尊重那些不一样的地方，可以把他们留在家的外面，你可以去跟其他人去讨论，不管是找志同道合的还是去争论也好，那可以把家保留为一个我们就是分享爱的地方。这是我第一个想法。但是第二个，同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矛盾啊，就是因为你刚刚讲到一个点我很认同，就是他们之间的这种矛盾其实反映的是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很不一样。那其实我们常常讲说亲密关系要三观一致，这个三观里面其中有一观是世界观。其实有的时候如果是这个很底层的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方式以及理解方式如果是有巨大的冲突的话，那其实可能他们的矛盾也不止会在这一件事情上，可能对于很多其他的一些事情，不管是像这种世界格局范围的冲突，甚至小到我不知道跟他人之间相处啊，比如说你有利益纷争的时候呀，或者是就是一些更微观层面上的一些冲突，也许他们的处理方式都是不一样的，这我不确定，但我觉得这背后反映的问题是很有意思的，我们该怎么平衡。我联系到我自己其实也是有这种感受的，就是我和我男朋友也不是所有的想法都一致的，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在有一些领域我们的观点是很不一样的，但我觉得要看具体是什么话题，它是否和我们俩的关系切身相关，如果相关那我们应该引入这个讨论， 如果只是各自的一些想法的话，那完全可以，那我们俩就不聊这个事情，我去跟别人聊，他也去跟别人聊，我觉得完全没问题。可以再讲一下第二个，你现在更允许自己去快速试错，然后去忽略那个沉没成本，然后去快速做一些判断和选择。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可以用一些经济学的模型来看啊，就是在世界更动荡的时候，那人们就不太会去看那个长期的价值，因为长期不确定嘛，太不确定了。就像虽然我不参与，但我有所耳闻，听说最近的基金啊、股市啊什么的跌得非常惨，对吧？
没错，
这就是最近的现实，就是当有这种大的冲突爆发的时候，人们对于长线价值和短线价值的这个理解或者是预期就会变得挺不一样的。但是我其实挺喜欢你的这个感受所带来的这个改变的，我觉得是更包容自己说，哦，没关系，我可能之前做错了一个选择，我就试错，或者是我现在做了一个选择，它可能是错的，我就快速的去做一个，给自己一个时间去试错，然后我就可以 move on 到下一个选择，就是不太会特别限制自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限制自己会在想说，啊，我做这样一个选择，五年之后能够给我带来什么呢？其实最近，也不是最近，就是接下来，其实我自己也要做一个选择，就是我的 rotation 结束之后，我要选一个长期的岗位嘛。然后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我在最近在工作当中，想了很多的事情。这就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个是就想一下子落到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岗位上，然后啊，我就可以至少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里一劳永逸的就在这个岗位上好好的工作。但是这种就是刚刚我讲的这第一种情况呢，就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因为那你在这个落定之前就要做很多的工作去确认，哦，这个工作一定是我想要的，以及这可能也是一个幻觉，就是在你没有真正的开始那个岗位上的工作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那是不是你最喜欢的，对吧？我相信你也有感受这件事情。
没错。
那还有第二个思路，就是虽然它可能时间稍微长一点，但它也可以是一个试错，我就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如果它不行，那我大不了我再换嘛。那这样的话，其实我就会做一个更忠于当下的选择，我不用特别去纠结我五年之后想干什么，因为我不知道，我很难想清楚这件事情。但比如说当下或者是最近的这一年、一年半、两年，我想做什么，我还相对容易想清楚一些。所以在这种思路下面，这个焦虑就少很多。我最近就在梳理自己的这个想法，然后就感觉，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还是挺焦虑这件事情的，我就觉得啊，我得赶紧去跟各种不同的人去聊，然后去看他们做的岗位到底怎么样，然后我得选一个好的怎么之类的。但是现在我就放松了很多，我就觉得都挺好的，不好也没关系，再换嘛。
你说这个焦虑的事啊，因为如果放在之前的话，我肯定会因为刚刚我说的这个事情焦虑的，因为我是会觉得我的焦虑可能来自于我已经做了这个选择，就是在比如说之前做了这个选择，那我就是要 take it， 因为我做了这个选择，所以我就要承担这个选择的结果。然后在这个背后呢，就是其实如果从本质上来讲，它是会影响后面的你在做事的时候的一些心态的，可能会有消极的影响。但我现在的理解或者是我现在的变化是，一方面我快速的走出来，不再去陷在目前的这个现状里，而是去想下一步的方向的话，一方面是会给自己带来的情绪上会更没有那么焦虑，会更容易，就像你说忠于当下。另一个是对自己包容嘛，就是对自己没有那么我做错了那个选择我该怎么办，我当时为什么会做错那个选择，我开始后悔。这就是其实我是觉得快速试错，然后假设我们拿一个月，我们拿一年，拿三年，这一个月肯定是一个非常快，如果对于一份工作啊，或者对于一份选择来说，它就是一个可能刚刚开始还没热乎的一个状态，但是他确实是在跟别人在说的时候，比如说你为什么做这个选择，或为什么改变这个选择，三年才想明白这个事儿，其实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别人对我的一个认识。
我其实是觉得，就以前看过那种故事，说什么有人入职到一个公司，第二天就辞职了，这件事情还挺有意思的。我记得最开始我听这一类的故事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我甚至都还没有开始工作，上学的时候，你知道网上总是有各种段子嘛， 我就觉得啊，怎么还会有这种事情？
不理解。
对，就是入职第二天你就离职，如果真的这么差的话，你怎么会加入这个公司？那个时候是不太理解说这中间是有多少种可能性的，只是觉得啊，好像不真实。但是我觉得其实我现在有一个新的理解是，其实可能有很多工作是你加入的第二天已经可以感觉到，诶，好像可能有点不对，但是因为我之前已经做了这个选择，或者是哎呀要不再给他点机会，或者是我都已经入职了，你说我三天就离职了，这会不会这个在我简历上不好啊，或者说这个故事不容易讲啊等等之类的，然后拖拖拖把这个时间拖成了半年或者拖成了一年，然后才换一个工作，那其实这浪费的是自己的时间。现在其实觉得聪明的做法就是第二天我发现不对第二天就走，这样我就没有浪费我自己的时间，也是个有点极端的想法，但我觉得是不同的思路吧，去思考这个问题。
其实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这种情境啊，就是很短的时间试错，我想分享一个角度是因为可能不是一个工作，就是在你下决定之前别人给你描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的描述是他对这个事情的认知，是他对这个事情的理解，以及他可能会有一些夸张的表达，但是因为双方的信息是不对等的嘛，是有信息差的嘛，所以其实我在接受到这个信息和我真正理解然后自己消化以后它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如果我进来以后的这个观全局的时候，我对这个事情的理解，对这个比如说我对这群人的理解，然后我对于大家的状态的理解，对于一个节奏的理解，对于每一天发生的这个公司的各种各样的这种事情，是和最开始介绍的那个情况是不一样的，那其实也会加速这个过程。
我感觉挺有意思的，我们这期从一个很大的格局聊到一个很微观的我们现实当中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一些真实的感受。我想补充的一个角度是又回到有一点大的一个概念啊，刚刚你讲说其实最近的这种关于不确定性的这种变化其实会让你更包容自己，去允许自己试错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想到一个概念是关于自由这件事情。这个自由我认为甚至这里可以聊两个层面，一个是就是这个外界的环境给了你多少自由，一个是你自己给了自己多少自由。现在好像看到的情况是外界很动荡，就是其实我认为我们的自由是在一定程度上受限的，因为它有很多不确定，然后有一些不安定的因素在，所以我们可能需要在这种和外界环境交互的时候去限制一些我们的行为。但是我刚刚听你的描述，我觉得是从内心的角度释放了自己一些，就是从内心的自由这个角度我觉得是提升了的，不再限制自己说哦，我一定要去想一个什么长期的影响，或者是去考虑沉没成本等等。在我听起来我觉得这是一种让自己更自由的，或者有一种放飞的感觉，稍微放飞了一点的感觉。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甚至看到了一个内外它的方向好像有点反的，就是外面给了我们一些限制，但是我们内心就想要释放自己，尽量去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多给自己一些自由，可能这也是一种平衡。
对，我觉得尤其是我们刚才其实聊到工作这个场景了，更体现了这一点，就是越是外面给我们的束缚越多，然后我们可能更向内找，去想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能不能在目前这个阶段得到，如果得不到的话我应该尝试什么。
而且其实我也在想，这我可能可以联系到自己啊，还是刚刚那个自由的角度，就是刚刚我们聊的是可能在工作的一些选择上的自由，我聊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是关于我自己的人生想要一个什么状态的这个自由，这又包含了刚刚我说的两个层面，可能一个是外部的，一个是内心的。就是以前我可能讲过我的人生理想是做一个世界公民，就是能去世界各个地方去居住去生活去体验不一样的环境嘛。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路上其实也是有很多限制的，这个世界就不允许人随便在什么地方住，对吧？你需要去通过解决各种身份的问题啊，工作的问题啊，搬来搬去的问题啊等等，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有很多限制的。在这些限制下，其实我在做这些计划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也是挺纠结的。这是一些很大的决定，就是也不是说我想去另一个地方然后他就可以去做的。我觉得其实从心态上来讲，我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在限制自己的，就是去想说哦，怎么样才是一个 更合理的路径，总想去想那个长期的比较被优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最近的这个变化就让我因为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就让我会觉得说，其实我是要尽快的，在我想的时候我就要去做这个事情。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虽然这不在我的历史上，但是假如比如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想住的地方是乌克兰，那现在我去不了了，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例子。那如果是比如说我在现在我的清单上我有几个国家我是非常想去住的，那如果在我们不可预见的未来那片土地上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可能在短期内都没有办法恢复的这样的事情，那我就丧失了这个机会去那个地方居住或者生活或者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这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一下我的这个心态吧。
其实我有两个例子是跟你刚刚说的事情有关，是我想要的时候我立马就去做了，而且在我做完以后世界变了，我所体验的那个没了。我当时去法国去巴黎圣母院，去了没多久回来以后巴黎圣母院烧了，它就不复存在了吗？这个是我觉得我很幸运的一件事，也是我觉得我欣慰自己当时特别想去然后就一定要去，正好也有那个机会去，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幸运的事儿。还有就是当时应该是台湾后来可能就把自由行关掉了，大陆的自由行我不太确定现在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是疫情以后嘛，现在我身边台湾的朋友也回不了台湾。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儿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儿。我在我当时特别想去的时候我跑到了那儿去，去了我想去的地方，自己觉得我感受到了台湾当地人民的生活。对我来说这两件事情都是有一种像你刚刚说的那种幸运之后的小确幸的一样。
太理解了，就是尤其是这两年疫情，当然疫情可能还是一个相对来说短暂的，比如说截止目前其实我感觉可能除了国内其他的地方相对来说限制已经比较少了，所以大概是一个两年的时间。但即使是这样，那在疫情之前我没有去的地方到现在都没去，或者是到去年我打疫苗之前都没去，那其实就是一个事情突然发生了，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你本来觉得啊，它不就在那儿吗，我什么时候想去都可以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并不应该理所当然的认为我们随时都有这个选择的自由，而是应该在确定有这个选择的时候我们就赶紧去做。因为我印象很深，就是我第一年，我读书第一年的那个寒假我并没有很多的去别的地方玩。
你觉得你还有时间还有机会？
对对对，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有一条就是反正我有两年呢，对吧，就是后面还有很多假期，结果那就是我的最后一个假期。很痛的教训，
抓住当下不要犹豫。
对对对对，
那我很理解你刚刚说这种，你现在如果特别想要然后就会立马想要去把想要的这个事情实现，而不是说这可能是一个需要我酝酿然后可能需要把这个事情完全想成熟它一定是能成功我才再去试。对我的心态其实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影响，或者最本质的一个影响，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很想自己去做一点什么事情，其实我们自己这个播客本来也是嘛，但它可能没有真正会影响到我需要花很多时间，我要辞掉我所有的事情然后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事儿里来。但我现在脑中是有那么几个优先级，我觉得可能我有这个想法，而且这个极大程度上有可能我真的会做，我想真正自己做一点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在一个组织里或一个机构里面打工。
那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超级鼓励你去做呀。首先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就你知道的，我很安于在一个组织里打工，我没有什么除了比如说出去玩在不同的地方居住就是生活的方面我有很多想法，但是就我们用事业这个词来概括的话，那其实在这个方面我并没有太多别的想法。那在有这个想法的情况下，尤其是就比如说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也聊过，就是我男朋友其实有这些想法，但是因为他在美国他受到很多身份签证什么这那的限制，其实很难搞的，就是我们花了蛮多时间来解决这些问题，你并没有面临这些问题对吧，其实就是关键就是你想不想然后要不要去做。超级鼓励你就去做，就能怎么样呢，其实不会怎么样的。
对， 我觉得现在就是如果不是的话，我现在的心态有很多事情确实是需要你有100%的把握再去行动的。假设是说它真的涉及到几千万上亿或者这样的，举个比较夸张的例子，它确实是需要你100%妥善再去做的。但是其实有时候我们的很多想法我们去试然后去迭代它，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做事逻辑吧，就不是说一开始我们就一定确定它能成功，但我们可以试嘛， Nothing to lose。
对呀、啊，就是 Nothing to lose。 然后最后我想再补充一点，就是跟我们刚刚说的这几件事情都有点相关，还是关于做世界公民这件事情。我其实想的是说这和自由有一点关系。我的感受是说，你像今天我们聊了说世界上可能有很多冲突，有很多变化，最近我们仿佛看到的是在螺旋中下行的一个阶段，但是同时其实我又感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经济还是照常发展的，信息化还是照常发展的，我们还是在，我觉得比如说从生活的角度我们还是过得越来越好的，甚至从自己内心像我刚刚说的自由的选择这方面其实是在发展的。所以我之前其实在想关于大家能不能自由的做世界公民这件事情，然后我以前有一个很理想主义的想法，就是最终这个世界会互通，当我们的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尤其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你的物理位置甚至是比如说身体条件或者怎么样不太会去限制你到底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或者在什么地方呀等等，这是我之前很理想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当然我不知道是否能到达那样的状态，即使可以这中间可能也有很多曲折的路径要走，但可能今天我们聊完我的一个 take away 就是，即使我们看到了那些阻碍我们实现这件事情的那个困境那个困难，但是如果有这个想法的话，像我有强烈的做世界公民的这个想法，然后现在我们的优势是这个信息如此的互通，这个世界上在发生任何事情以及你能用什么样的渠道去到达一个地方或者是做什么样的事情你是非常容易就可以知道的，这些信息都是任何人都可以知道的，你只要去想办法去努力做你就一定可以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我觉得我现在有这样的一个 belief， 有一个这样的信心，就是这个世界在变化，但是我们坚持自己想做的事情呢就可以去到达我们想要到达的地方。我觉得这一期其实我们聊的最开始的时候我开场的时候还有点沉重啊，因为我觉得这是个挺严肃的话题，但我挺喜欢我们这一期聊的这个走向的，就是是的我们现在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发生，各种变化在发生，但是我们能在其中看到那个积极的意义以及赋予自己更多的自由。我其实没有预期我们最后有一个很积极的这样的精神取向的这一期里面，我还挺开心的。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一直认可或者是说鼓励自己的一个方向，就是不要限制住，归结于我们还是对于自由的一个渴望，只不过我们对于自由的渴望可能一方面是在这个世界不确定的这个情况下其实是加速了对自由渴望实现的这个速度。
Turn the winter's blast into winter's
my dear.